欢迎大家来到共处一室。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李普啊，好久不见，大家过得还好吗？
挺好的，真的好久，真的是一个多月没见了，想死你了。
你好，我是 Scott， 欢迎收听本期的共处一室。这期我们的话题是失眠，毕竟谁都会有凌晨两点躺在床上却就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日子。这段日子里我们的主播也深受失眠之苦。这期节目中我们的主持人李普以及我们的两位嘉宾，
大家好，我是阿超。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不要脸的蟋蟀啊。
我们想和大家一同聊聊自己失眠的经历，一起分享自己一躺在床上就要么刷手机要么盯着天花板的日日夜夜。同时如果您正打算入睡，也祝这期节目能帮您顺利入眠。欢迎收听本期节目。节目一开始，我们让三位嘉宾一起聊聊自己失眠的经历。对于李普来说，过去这一个月睡得不是太好，工作让他焦虑，没有工作也让他焦虑。聊天中我们也发现，大家平日里的工作往往就是自己失眠的主要原因。
因为聊一下我吧，我是属于偶尔失眠，像定期一样，每个月总会有个几天要失眠的，真的是这样，真的是。我以前也是那种，就是
什么，就失眠期是吗？
不是失眠期，
就反正每个月那几天，
不是
你反正就睡不着觉。
比如说最近的话，最近马上演出要恢复了嘛，其实有时候就感觉就是可能会有时候会紧张，感觉有点焦，演出前的焦虑。
就你变相的在这个里面说你爱工作，
那倒不是，因为基本上一个月没有演出了，没有见到观众，没有见到灯光了，感觉会自己会有点恐惧，有点感觉好像不会说话这种感觉。不知道你们会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会说
我们平常也正常和人交流，
我们
也不是说只有演出的时候才和人交流，
就是一个月疫情，我们不是进去一个月，
哦、
对吧？
飞哥，我很怀疑这一个月你去哪儿？
对，你干嘛了？
不是，因为我们平时沟通的话，跟演出去交流的话，应该不太一样嘛，会状态不太一样，是这样。
对，我平常倒不太失眠，但是确实会有不规律的熬夜行为。就是等会儿也会聊到，就可能因为一些事情或者一些因素会熬夜吧。失眠的话倒很少，
但我很好奇有规律的熬夜行为吗？
如果这个事情有规律，那我的熬夜也会有规律。
熬夜有规律，比如
如果是演出前，
你也要抢我的？
大家都爱工作，对吧？
对，
就我不爱啊，
没有，我们不聊工作，不聊工作。其实我们就聊失眠嘛。其实失眠的话是主动的失眠呢，还是说就是不想睡呢？会有这个概念吗？
就不是，我就很奇怪，这句话是主动的失眠还是不想睡？
对，
这两件事情好像都挺主动的，
有
被动
的，对吧？
它有被动
的
不想，被动的失眠。
对，
比如什么叫被动的失眠？
也不可控的，有些感觉想睡着而睡不着的，感觉这是被动的。
得痔疮了，得被动的痛得睡不着，
那是要辗转反侧了。
对啊，就是怎么被动的失眠？比如你有过被动的失眠吗？
会有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超过遇到过，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用力的去睡觉，真的躺那边我什么也不做。
哦，我有，
是吧？
我有被动的失眠。和不可抗因素是这样的，就是那天我们部门开了五个会，跟五个部门对接了五场会，每个部门的同事啊都非常开心的为大家贴心的点了咖啡。我那天我喝咖啡喝到差点猝死啊！对，就是那一场，那就是被动失眠。那天晚上在那个地方躺在床上面，基本上就是睡不着。
那买咖啡是不是不想让你们走了？好，通宵开会啊？
不是，开会就是每个部门嘛，开会他为了麻烦拜托我们嘛，就是拜托我们，因为我们要帮他们去对接有些事情嘛，他们好心就给大家点了咖啡啊，结果就真的，然后最后一个没点咖啡，他点了那个加强版的一点点，就比咖啡还厉害，你知道吗？我那一天我觉得我是离死亡最近的一天。
倒也不至于，不至于。那蟋蟀呢？
然后我像刚才讲的，我倒没有说是失眠的一个情况，因为我睡眠还行，但是确实会有熬夜的一个情况。然后我熬夜基本上都是随着事儿走的，就比如说刚才超哥讲到，我这个是在什么情况下会有规律熬夜，基本上也都是为了工作哈。我是一个很敬业的人，
领导不在，不至于，不至于。
开玩笑，我其实就是有一个事情还挺有意思，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吧。因为我之前是在出版社工作，出版社主要负责出书了嘛。 我上学的时候基本上是从来不熬夜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学的时候就是学业压力比较大，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也比较抠，都是熄灯的。
很好奇你上学怎么能做到从来不熬夜？
我学习也没那么勤奋、
啊、那室友很规律吗？
室友也还都比较规律，唯一一个不规律的被我们孤立起来了。
然后，那怎么孤立的？把他关到阳台？
不是，你们是怎么规律呢？
对，
因为我们
就是每个月总有那几天失眠。
我们是大学时候是断电熄灯的，就是十一点之后，就是完全电源都切掉。你就算是用笔记本玩游戏或者做其他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多久。我们当时其他的同学都还算是挺早睡的，唯一有一个特别喜欢熬夜的，然后我们都不太和他交流，然后他又在那儿自顾自的玩。也好在他也不太干扰我们，我们就由着他去。所以说我上学的时候基本上都不怎么熬夜。然后工作的时候，因为当时我有一个项目，正好是如果是涉及到一些品牌和公司，那到时候可以逼掉，就正好是腾讯他们旗下有一款游戏挺火的，叫英雄联盟嘛。然后当时他们正好要出一款纪念的画册，然后正好是在招标，我们出版社也在竞这个标。然后我之前其实还挺少玩游戏的，然后为了做好这本画册，
又是为了工作，
好好研究这个游戏。
我突然发现这些人啊，啊，为了标榜自己，沉迷游戏就沉迷游戏，对不对？那是因为我爱工作。
对，
那做了什么呢？
真的，真的，那一天我是第一次就是下载和试玩这个游戏。我记得我是从八点多就是下载好开始安装的，然后我就点进去了那个游戏页面嘛。就当我恢复意识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我都不知道中间这几个小时发生了什么。
不是你下载游戏然后恢复意识是凌晨两点，键盘是漏电了还是怎么？
也反正我不是只有两种解释，一个是我被电晕了，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完全在这游戏当中无法自拔，一点都意识不到周围发生什么事情了，就特别沉浸进去。然后自从那天开始，我基本上每天都会就是打这个游戏，基本上都是打到两三点钟，然后就基本上是晚上打游戏，白天打瞌睡。最后的话就是不但工作的话就是挺受影响的，然后最后这个项目的话也没进程，所以说我觉得游戏还挺害人的。
哇，
但是
没想到这是一个公益广告。
我觉得就是你玩这些游戏主要是为了工作，对吧？我就觉得还好你是婚前，那是婚前玩还是婚后？
婚前
还好，不是婚后，对吧？老婆跑过来骂你说你为什么这么晚还在玩游戏，说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吗？
也可以学到了。
哎，我男人啊，找借口真可怕。
所以说，这个是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一次熬夜经历。就基本上我熬夜还是会有一些理由的，要么是因为游戏，要么是因为这个家。
好了。
这时，我们让现场的观众聊聊自己失眠的经历。出乎意料的是，比起失眠的朋友，现场表示自己从未失眠过的人，好像更加积极一些。
我的天，听众前的朋友可能听不看不到啊，就是我们今天坐了20多个人，对吧？有200个人，有100个人是
有三分之一的都是不失眠的。
对，这个我太惊讶了，就有一半。等一下，我们好好去学习一下，感觉是真的这样。我们先从这个有几个是这种不失眠的，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可以聊一下吗？
对对，刚刚特别好奇，真的有不失眠的吗？
对，我们先从后面
那
个。那
你是来干什么？你是来拉仇恨的吗？就今天熬失眠，突然有个人，我睡特别好。
来寻找一下悠悠。
不单是不失眠，而且感觉好像喝咖啡对我也没有什么用，晚上就是碰到枕头，盖上软软的被子，就是睡着了呀，有什么理由吗？
我的天，
那个
这要鼓掌，这可以鼓掌了，这个啊。
感觉就是这么没心没肺、啊。
下面我们暂停一下，就是和现场观众一起揍他一顿啊。
啊，但是就是也做不到那种一天睡12个小时，就是你十二点钟睡，你大概睡到8、9点也就会自然的醒，再睡也睡不着了，就这种。
我不是，就是特别可怕，就是对一个上班的人来讲，他用那种特别慵懒语，就也做不到一天睡12个小时。
然后如果有时候熬夜就主动的这种失眠嘛，要调整的话，我发现一个东西对我特有用，也推荐给各位，就是失眠的叫褪黑素。就是
褪黑素。
对，我都不用吃一片，大概就因为一片药效对我来说太大了。
不，大概呢，就是吃了，如果吃了超过量的话，就第二天 就睡过一
十二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是吗？
对，就不知道为什么
叫不醒的。
我大概课大概四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的样子，就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就是会睡着了。如果我课了一片到两片的话，就基本上眼睛想睁都睁不开的那种状态。
哇，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好像对我的效果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大。然后也有人说会以后会产生耐药性嘛，但是我有的时候调整这个作息。
对，是那种胶囊还是软糖？
嗯，就是那个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褪黑素是吧？
就普通的褪黑素，药店要最便宜的那种就可以
了。哦，这么特别棒，特别棒。
对啊，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吃过褪黑素睡不着的？
有。
哇，
你吃过褪黑素睡不着的？其实我当时我有过那个事儿，就是我那个我们破口演员里面不有一群比较潮的人嘛，他特别说，超哥，我从美国买的褪黑素软糖，什么主要成分是褪黑素嘛？我说老白金的主要成分就是褪黑素，就他突然觉得这个褪黑素变 low 了。褪黑素真的，有的人失眠真的蛮有用的。
嗯，对，所以我那个时候是真的感觉到褪黑素它好像挺有用，因为我是知乎的爱好者嘛，
嗯，
然后上面就是会有人说褪黑素只是一个心理安慰剂，其实嗯不一定有用嘛。但是
生活体分泌的一种激素还是有用的，
有点辅助作用。
嗯，但是真的是吃了之后，就发现这玩意对我来说就贼他妈有用，
太有
贼有用。这个东西对这个东西对你来讲就是那种就是那种迷药的感觉。
对，就是我调整作息就是会很。
我们在受害人的酒杯中检测出了褪黑素，就是这种感觉。哎呦，
我们可以跟那个吃过褪黑素睡不着的人聊一下，是什么情况下吃的褪黑素呢？可以说一下吗？
那是很久以前了，
就是把爷爷老白金吃了是吗？
不是，我主要是我现在我也不会失眠了，就是以前学生时代会失眠，然后现在也不会失眠。反正我觉得现在如果对我来说失眠的话，那肯定就是那一天的精力没有用完，然后出去跑个几圈就能睡着了。
哦，出去跑个几圈就可以睡着是吗？
对。
你当时不是说吃褪黑素会对你有反效果吗？
就不是反效，就没啥用处，因为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它的那个机制跟安眠药是不一样的嘛，只是说
有一种心理暗示，就会拿着一个怀表在你面前晃一晃是一样的效果。
对，我就吃了几天发现没啥用，我就没有再吃过了。
然后现在就是靠跑步助眠。
对，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如果睡不着，那肯定是那一天精力过于旺盛。
就大概每天要跑多长时间就可以睡着呢？
一天走个十五六公里的样子吧。
走个十五六公里，
哦，
我的天哪！
哇，这个助眠有点，
对，我感觉走在路上都能睡着。
别人是消耗褪黑素，你是消耗血，对吧？就是你的同事都可以监控你，就每天看你微信数。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哎呀，他睡不着觉了呀！
不是，
是不是可以找你再刷微信步数？
啊，那个其实不用，就是
放狗身上。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不是，就是十五公里什么概念？就从这边大概到江陵。
对，我
差不多。
其实这个事儿我以前经常做，就是我以前是在秦淮工作，然后是在江宁那边住，然后是十点钟上班，早上大概六七点钟的时候就从家里出发，然后横跨那个秦淮河大桥，然后走到那边去。
哦，你走着去上班？
走着去上班？
对。
你这工作一定很轻松吧？
还行吧，就是那个教育机构的老师那个时候。就只有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有课。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教育机构老师在有时候是蛮轻松的，
是吧？因为我感觉你走着去上班，我的天，我坐地铁去上班到地方我都不想上班了。怎么保持这个精力呢？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天生精力旺盛的人。
哦，我真特别，这天生的话就学不来了，
反正也不用喝咖啡啥的。
对对对，哇，
今天的观众都是特别欠打的。
刚开始是他的睡眠很好，然后这个观众看，我失眠是因为我很强，十五公里，
十五公里相当于一个半马了。
十五公里现在只是保底，一般是十七八公里的样子。
你的腿是不是原来是两米长，现在只剩下一米八了？
今天的话题
磨掉了是吧？
今天的话题是失眠，不是失眠超人。哇，十五公里只是保底而已啊！
哎，我们谢谢这个失眠超人，
我们来提供一点人类的故事，好吧？
太可怕了吧，一个比一个可怕，你让底下人怎么分享？我就是单纯的属羊啊！
太牛了。
可以可以，我们谢谢谢谢这个失眠超人啊，谢谢大家。真没有想到，就聊一下失眠嘛，没想到炸出来两个，感觉
炸出来两个 super hero，
两个王炸是挺好的。
就是我连褪黑素都没有吃过。
你们是在内卷吗？你们是，你们是不是在内卷？
对呀、啊，知道这个社会失眠率有多高吗？真的没想到不失眠，今天感觉全来了。
今天观众本来人最好的，回到家全部失眠了。哦，失眠是不是特别没有意义？
其实我特别不明白为什么会失眠，就是熬夜也好，不熬夜也好，只要我放下手机，我就能睡着。
哦，年轻真好。
就是大概要睡12个小时嘛，就是最少是10个小时一天，然后
最少是10个小时一天。
对，12个小时睡起来会那种精神满满，10个小时。
这只有学，应该是学生，只有学生才能达到这个。
只有不上班的人才可以特别优越讲出至少是10个小时一天。
对，就是我没有失过眠，真的是没有失过眠。就是唯一可能会让我睡觉没有睡得那么安稳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在睡觉之前可能太亢奋，人太亢奋了，我会做梦。
哦，
嗯，除了这一件事情以外，我睡眠还蛮好的。但是睡眠我不好的是我不能有声音，
不能哦，比较容易打扰。
对，就不能有声音，就是那种很小的声音，我都会把我弄醒，就这种。
啊，我们俩
你睡的时间长，但睡得比较浅。
对，睡得浅。
哦，
结果
下雨怎么办呢？下雨可以睡得着，就白噪音是可以睡得着的，是吧？
不是，我是不是有一种人是要听着音乐才能睡觉吗？
对对，
我是那种不能听任何声音睡觉，对，不能有光，不能有声音，然后就是，要不然就是把被子蒙，如果有光就把脸蒙着，或者是把耳朵蒙着，就类似于这种，嗯。
那你认床吗？
我不认。
哦，不认这特别好。
就只要够黑够安静，
对对对，
他睡哪都可以。
而且我不喜欢睡软床，我只喜欢睡硬床。
不喜欢睡就怕光怕声音，喜欢硬床。你跟欧洲的吸血鬼的属性是一模一样
的。找到原因了，
对对，就是所以这一期我就
到解释了，你等会儿要去干嘛？要去吸血了。
所以就是我特别就想知道大家失眠为什么会失眠，你知道吧？我每天都是问自己为什么睡不醒，你知道吧？
哇，你这真的容易打起来了，我感觉。
哎呀，太可恶了！就三个人啊，一个又比一个强。
对，
第一个是我完全睡得着，第二个是我失眠，但是我很强，第三个真的吗？真的有人睡不着失眠吗？真的吗？哎呦！哎呀，生气。
那有遇到那种特别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吗？睡前会睡眠影响吗？
有啊，
但会影响睡眠吗？
不会啊，会觉得睡觉太舒服了。就是我觉得最舒服的事情就是睡觉，就是那压力更最大最大的时候，也是觉得只要不管怎么样睡一觉就好了。主要是我心态好
啊，
就是没有什么会让我觉得压力大到睡不着，
就
还
有
所有事情不是睡一觉解决不了的。
那比如说失恋了，
那也是睡一觉起来那再说。
对啊，
然后吵架也是这样子，就是吵架比如说今天晚上吵架，那肯定会有就会睡不着，对不 对？但是睡醒了我们再吵，不可以、
哦这个、
对，
这个
不可以一个晚上吵，只可以我睡醒了我再理你，我会把手机摆旁边。
哇，谢谢这位观众朋友，谢谢姚，谢谢姚勇，谢谢姚勇，我的天啊，
这个也只有女孩能做得出来，如果是男孩的话我睡了啊。
当然这期我们聊的还是失眠，现场其他的观众还是分享了自己失眠的原因，有人是因为感情原因难以入睡，当然现场又有位小哥为了睡着最后还不得不报了警。
就是之前说被动睡眠嘛，
对，
就前几次
被动睡眠，
就是被动失眠
啊，
对，
被动
睡
眠就是给他用睡眠喷雾喷了，那叫被动睡眠。
对，那个被动失眠，就是我家那边就是虽然隔音不太好，
嗯，
就是半夜2点钟有人打牌。
哦，人家还好，就只是打牌呀。
这个是只有你一个人能听见吗？
不，就是可能隔壁邻居都能听见，但我可能耳朵比较好，就是听得比较轻，而且他们那边可能会四五个人一起打牌，就声音会很吵，半夜2点钟。然后我上门去了2次，就是跟他说就是已经很晚了不用打牌了，当时态度很好，然后之后过了几天又开始打牌，我实在忍不了了就报了警。
你报警
哦，
你报警啊！我跟你讲，我教你啊，下次报警说有人聚赌，
我就是说聚众打牌扰民，说的是疫情期间聚众打牌扰民，然后很快就五分钟，警察就开个车过来了，
哦，
然后直接把人就是进去他们那边就是批评教育，之后到现在都没打过牌。
我觉得最开始我失眠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每天闭眼之后会开始反思。就是回顾一整天我做了什么，我哪边没有做好，然后开始自我总结。
你看就刚才我讲的吧，在身体没有办法动的时候大脑就开始说了，
是的是的是的，
啊，你这个没做好啊。
最开始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失眠的原因，大学的时候，然后后来步入工作之后，失眠的原因可能是情感不顺吧，一直失眠到现在。
就情感不顺然后让你失眠，
这能展开讲讲吗？对，因为情感不顺这个，
哎，我就爱听这个。
一定要听这么惨。
聊什么失眠呢？
是太悲惨了是吧？
是因为星座的问题吗？
就是第一次认知到自己很喜欢一个人，但是你又明确的知道他不喜欢你。
哦，小
哦，
是的，然后突然就觉得暗恋的，就是那些暗恋很多年的人，就对他们很有勇气，因为我的最大反应就是我失眠更严重了嘛。
那现在你还在那个思念或者是暗恋他吗？
是的是的是的。
要么在这个节目里面告个白吧，反正我们节目没人听。
我其实
你说
一句，我其实很怕。别了，就是藏着就好了。
哦，刚刚有个观众
会
说，他说睡着了会梦到他吗？
会，肯定
会。哇，他已经让你就睡4.5个小时了，睡着了你还得梦到他。他是甲方吧？这辈子只有甲方敢让我睡这么少的觉。
但是有个好处就是你因为失眠，你本身的也就是怎么说睡得也比较浅嘛，所以你的梦记得都也比较清楚。
对，
这也是我每天会反思我到底有没有睡着的原因，就是我知道我在做梦，但是我又记得很清楚，那我就觉得我大脑都没有休息。
哦，那这个时候会不会想到去做一些其他事情呢？会去分散一下注意力？
大半夜的还能做什么呢？
就看一些这种让人感动的以前的那个，看他的照片，对吧？
可能干过最多事就是深夜翻他的朋友圈。
有没有想过这就是你睡不着的原因？
哦，
他睡得很香啊，好气啊！
对对，
没有，
就好气，越气睡不着就睡不着。
旁边有个漂亮女观众说：“好气啊！”
最开始还是会把手机，就是最开始大家肯定会以为睡不着是手机的原因，
嗯，
然后我就会提前一个小时把手机放那边静音。我晚上不会玩手机，就是单纯的睡不着而已。其实也在找原因。
哦，也在总结原因。
是的是的。
你暗恋他暗恋多久了？
我们今天的话题吧。
啊，对对，因为开始好低啊，
原来是失眠超人。
小姐
现在是深夜情感。
小姐问你哪一个？
这个留着下次的话题吧。
下次我们聊深夜情感话题的时候。
是的，我真的是来找能不能睡觉的方法的。
可以，有没有人愿意跟他去支支招的？
对，我个人建议啊，个人建议，就是刚那个漂亮女观众讲的，要么你过去把他打一顿，就是彻底把执念放下，然后要么告白，要么尝试一下，说不定今天在节目里面告白，也许真的今天回家就可以睡着了。
对，也许男生失眠了。
对，也许男生男生听到以后失眠了。对，可以啊，哎，真的说不定可以说什么啊，他还梦到我。我只梦到过英雄联盟啊。
他现在应该在南艺旁边的一个清吧演出。
他现在南艺旁边的一个清吧演出。
是的是的是的，就只能到这了，大家不要去猜测了。
那我们就挨个南艺旁边的清吧打电话问过去。
对对对对。
大家观众去帮个忙，大家给南艺所有清吧的电话号码，大家每人拨一个。
好，我们还回来还回来。
还
记得我们聊什么吗？
回来。我们感觉特别像深夜情感老专家。
关于失眠的话题，现场继续进行讨论。我们的演员芊芊分享了她最近失眠的故事。年后刚刚离职的她，因为焦虑，最近总是难以入睡。聊着聊着，我们想问问大家：既然大家都受失眠所苦，为了缓解失眠，大家都做过些什么吗？
这失眠的原因，我的话大部分时候主要是因为焦虑。
嗯，
就是其实包括有时候可能经常打哈欠，感觉就是身体很困了，但是大脑觉得没有休息，还是很焦虑，会睡不着。就会那种打哈欠到凌晨3-4点，但如果放下手机，感觉脑子里面还是在想事情，就是会睡不着。比如前段时间是因为找工作，我经常在，就是我会刷招聘软件，刷到我手机真的只剩一格电为止，大概凌晨3-4点才睡。
这个点老板都下班了。
对，我就是看嘛，这个点还在线那种公司，我立马就拉黑他，肯定加班。
可以，反向筛选。
哦，学到了，学到了
啊，可以，就每个过了12点。 跟每个 boss 吃面，每个老板说再骂，但凡秒回的，
或者是一
不给的。
应该下午六点就开始问。
对，我觉得就主要就是我个人的话，睡不好还是就是觉得大脑没有休息好，就是焦虑，还有当时做毕设的时候，写完毕业论文以后，我开始很焦虑。
毕业设计也焦虑是吗？
就是我写完论文以后，我就开始焦虑。今天还跟朋友讨论到，就我那段时间感觉就是那种两天一小哭，三天一大哭。是论文写完以后，我就开始担心查重过不了啊，还有什么万一被抽到盲审怎么办？如果抽到盲审，盲审过不了怎么办？答辩过不了怎么办？就是每天都很焦虑，然后等那个查重结果的时候，就是每天都在刷知网那个查重。就是对，我觉得就还是焦虑会导致失眠。
比起资料来讲的话，好像深夜大家好像都比较容易焦虑啊，就我们叫深夜 emo。
对，
嗯，
其实我感觉 emo 就像一个种子一样，就你稍微一在脑子里一闪的话，你只要开始想抓这个闪念之后就开始了，它开始扩大了。
对，就是感觉好像真的有些人深夜 emo 的时候还会发朋友圈，不然深夜 emo 的时候发个朋友圈，有些人永远不知道他在谁的梦里面。对不起。
emo 时刻，我 emo 我不会发朋友圈，我会听一下这个网易云，不是更 emo， 我不听歌，听歌会 emo， 我听郭德纲。
听郭德纲。
我也是，我也挺郭德纲的，有时候不是为了听段子，是为了听他们那种语言节奏。因为他和于谦就是两个人特别一唱一和，很默契嘛，就会有那种呼吸感，有时候听着听着就产生，
就喜剧界百草樱。
对，喜剧界百草樱，我的百草樱就是郭德纲，伴随我颅内高潮。然后就是之前听了多了，我还就是有种心理，就是觉得欠郭德纲一张门票，但是他的票太难抢了，德云社或者说是什么什么都买不到。然后有一次能买着岳云鹏的，我就买张岳云鹏的，就当负债子偿了。嗯，
哦，这个特别好笑啊，
特别
哎呀，幽默。因为我睡觉的话喜欢听一些就不需要思考的东西嘛，但是我发现听这个郭德纲的也是有危险，有不好的地方的，就对，唱一方面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唱的一些东西啊，突然就一个高音嘛，但现在有这种什么纯享版，就是很安静的听的就可以了。这只是一个点，我关注点是另外一个，就是听的时候能很放松的去听，对吧？很好笑，我就最怕就听着听着笑出来，你知道吗？我就快睡着了，你知道吗？我就感觉我状态已经进入了，马上突然笑出来了，我感觉这个睡觉的感觉没有了，真的没有了，真的我感觉这好严肃的一个场合笑出来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
你睡觉还怕笑场？
你睡觉的时候笑出来有什么关系？就当你做了一个好梦啊，
做梦你也会笑出来。
因为还没有进入到这个，还没有睡，完全睡着，
啊，
就是感觉已经马上快睡着，就
但是你很开心，
对，很开心。开心之后，你应该想着怎么办？怎么把这个兴奋的这个劲头去冷却下来？就想着去怎么去缓解？开始刷手机啊什么的，是这样。
哇，你们睡觉都好复杂呀。
对，那你呢？你睡觉会是？
就是其实，在某种意义上面来讲，要么就是咖啡喝多了，我大部分是那种被动式的失眠，
嗯，
因为我如果运动太剧烈的话，我会睡不着嘛。运动过于剧烈的话会睡不着。你们为什么露出这种样的眼神？看到我运动剧烈，跑步啊？
对，走15公里回家睡得太香，不要太香。
真的走15公里会，但是跑步就是太剧烈的运动，那个就是长时间的比较轻微的运动，其实可以让人睡得很香。
对，
但是如果短时间，你比如去举个铁啊，或者是跑个步啊，就为了减肥，突发性减肥那种，就不太容易，因为血气上涌嘛，然后你就睡不着。然后还有一次被动睡不着，是我以前，因为我之前很久以前是做旅游开发的嘛，
嗯，
跟我俩同事出差，两同事都开始打呼。其实我是有一个丰富对抗呼噜经验的人，因为从小我爸打呼，我有经验呢，就是打呼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你的老公或者老婆打呼的话呢，你跟上他呼吸的节奏，就打呼的节奏一起呼吸啊，你就可以睡得着了。但那两个
怎么感觉你是赵本山在引导范围呢？
走着走着忽然就瘸了，
哎，走吸，对，但是那两个混蛋的节奏是卡死的。对，他一个人是慢而大，一个人是
两个人的波峰波谷正好重叠了。
我说这个可以啊，这个我很熟悉嘛。那个另外人，哇，你要我命是吧？啊，这填进去了。我有那一天啊，我4点钟睡的觉，第二天说，哎，超哥你为什么眼睛是红的？我说真的，我真的很想弄死他们。
他们不知道，
两个人把我卡的特别死啊。
对，
第二天发现他们两个在洗衣机里。
哦，对，
太可怕了。
哦，睡的还是三人间啊？
对，睡的是三人间，就女 OK 吧，这公司不报销的。
哦，
真的很惨的。就除了这个，就是还有就是看有些小或者小时候，现在也是的。我这个人虽然我这个人三十多岁了，很油腻的啊，但我这个人怕黑的啊。
怕黑？
对啊，我这个人怕黑的，我非常怕黑。
那睡觉的时候关灯之后，你会害怕吗？
啊？
睡觉的时候关灯？
对，睡觉的时候关灯。哦，现在已经不害怕。过一次最惨的那个，有人旁边一个同事在隔壁帐篷里面磨牙，然后另外一个领导在那个帐篷里面打呼。
哦，你们公司集权了，感觉。
对。
我们聊一下，就是我们失眠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
先聊一下你失眠的时候会做什么。
我失眠的时候啊，其实我失眠的时候，我刚才说了嘛，我失眠的时候，我会就是强迫自己会睡觉。
你失眠的时候不强迫自己睡觉，你还强迫自己干什么？
我会换姿势，
强迫自己努力嘛。
对对对，努力的换姿势呢，我这样睡，反正各种就是感觉摆不出人形的那种感觉，就是一个床不够我睡的那种感觉，就摆各种找到自己舒适的
姿
势。
不会越换越睡不着吗？
我不会，我会这样，反正各种姿势。
那你什么姿势比较容易睡着？
我有时会这样，我两手往上举，这样我感觉会舒服一点。但有时候不行的话，再换姿势。有时候会就各种。
两手往上举。
对，头会歪着睡。
你是在卖萌是吗？就
那你的床还挺长的。
会想着去做点事情嘛？那超哥呢？阿超呢？超哥，睡不着的时候会干嘛？
睡不着的时候啊，睡不着的时候会。想办法让自己睡着啊，但是因为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
你比如说呢？
我之前有一次失眠的时候起来做数学题，后来觉得做数学题啊太主动了，对吧？
你就睡到半夜睡不着，起来做，专门起来做。
我就那个
三乘以三等于八
啊，我就起来去看那个看高中数学。顺便讲一下，我的数学水平大概是小学三年级以下的那种感觉，但我还很努力的去听高中数学，或者去看那个。哲学，黑格尔的那个，黑格尔的逻辑学，
我的
那玩意特别助眠，就看了一会儿就开始，什么存在和表象，啊，那世界到底是什么决定的呢？
会看这些，我睡前不敢看那种特别动脑的东西。
对对，我也是。
不就是那个动脑的那个层级啊，已经高速你大脑容积很多的时候呢，那大脑就会强制宕机，是这样的。啊，你不可以强制去想一些事情。
就主动让大脑死机，
主动让大脑死机，
看一眼啊，睡过去了。
因为睡觉很多时候焦虑就是升起，它不消耗了之后，大脑会主动想一些，你明天要努力了呀，你明天要瘦呀，从明天开始你就开始减肥，这个时候你就反而会睡不着，就想一些其实能做到，但你身体打死不愿意做的事情，但现在身体不能动，哎，大脑就拼命想这些事情，
开始对话了现在。
然后你但是你去通过大脑去想一些你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哎，我要娶刘亦菲。哎，算了吧。
我感觉
算了吧。
我感觉超哥睡着之前的脑海里肯定都是一片蓝屏，是吧？
对啊，就睡觉的时候，睡觉就有刘亦菲了。
那蟋蟀呢？蟋蟀哥，
我之前有一个，就以前上学的时候，我有一个挺奇怪的一个癖好，就是我会把就是有纪念意义的短信记录抄下来。
抄短信记录？
对，
就是每个月的那个。房贷就您还有，您还有几千块钱，今天要缴了，存下来。
那是现在。
跟老婆吵架的时候给老婆看，你看一下是谁还的。
那直接看手机好了。
就是以前微信或者说 QQ 还没，我靠，暴露年龄啊，还没那么就是普及。那个时候短信还是用来作为这种沟通和联系方式的，然后我会把自己和喜欢女生的短信记录抄下来。
不是微信和 QQ 有什么暴露年龄的？
就是。
对，你
那个时候还习惯用短信。
你那时候得讲，哎，那时候大家还用鸽子的时候啊。对，那叫暴露年龄，好吧？
对，艺妓梅花，渔船尺素。然后当时就是闲着没事就比较喜欢抄短信，因为我其实我就是你和你喜欢人的对话，你每次读起来都还是挺温馨的嘛。
哦，抄对象之间的对话。
那现在抄这些短信，现在还抄吗？
现在不了，现在结婚了，现在吃褪黑素。
你和你老婆的对话，你抄下来了吗？
没有
啊，那你不抄你老婆的，抄以前的小姑娘的、啊？我跟你讲，老婆就能按这个思路跟你吵起来。我跟你讲，
现在都是微信自动云备份，都不用再抄了。
不，那现在那以前抄的短信还留着吗？
本这个
哎，那个石泉跟老婆啊，注意听一下这一期啊。
应该还是留着的。我以前就是每次换一个手机，都会把以前比较有纪念意义的，就是信息都。
就以前喜欢小无聊的信息还留着。
对、
啊。来，石泉嫂子听见没有啊？不、哦，你说复古渣男啊？你是？
不是不是不是，有纪念意义的也都会抄一下。我就是可能比较恋旧啊，就觉得有时候可能朋友之间
比较。你比较念旧啊。
就是和朋友之间他可能就有一段时间比较难，然后他说了一些鼓励或者说一些比较就让我感动的话，我也会抄下来。
比如什么、
啊、加油，
你的钱我一定会还你的。
啊，是真的是一个。
然后就是有时候睡不着会抄那个记录，有时候睡不着会看那个记录，然后现在睡不着，嗯，吃褪黑素。
不是，你睡不着你就看那些记录然后你就睡着了。
对，因为我觉得一方面是一种脑力和体力上的消耗，另一方面感觉心里会比较温暖一些吧。
就是你感动了然后你会睡着。
对，我安心了我会睡着。
安心了就是你受感动或者这个以前的故事就是
会睡着。或者现在一看，哎，房贷还上了，嗯，睡着了。
我特别棒。要看什么悲情电影看到一半，哦，睡着了。
悲情的不会的，我觉得人如果是比较就是满足有安全感或者说就是放松的时候会睡着，但是看那种悲情的电影那估计睡不着。
悲情
嗯，就是我如果失眠的话，我最开始会听一些就是 ASMR 助眠的那种音频。
ASMR 是
正经的那种的话
我知道、
嗯、
但是必须得跟那个就是观众说一下吧，
解释一下，
就是音频的观众说一下、嗯、它不主要是干什么呢？颅内高潮听起来，
其实他们也是用一个音频，其实他们是用一个可以音频采集的设备，然后它很多，比如说会音频采集设备，它会分左右耳，然后通过一些道具之类的，怎么越说越奇怪，
左右耳从一个道具上面，
对，其实它会用一些什么鹅毛棒啊这些东西来模拟掏耳的那个过程，你能够戴耳机听到它的声音，会感觉就像有人在给你掏耳朵或者按摩之类的，很舒服。
那你睡觉的时候，如果真的有人给你掏耳朵，你能睡着吗？
是
我妈小时候给我掏耳朵，她为了看清楚，都是把我耳朵这样拎起来放到阳光下面掏，我痛得要死。
是是是，虽然感觉嗯我聋了，
但是这种音频也就是听多了以后你会免疫，对，然后对，然后还有比如说听一些白噪音，就有的人可能对下雨啊或者是什么森林那种声音会觉得比较容易好睡，白噪音。然后还有最近
白噪音是什么？
白噪音就是一些自然环境中的声音，比如说雨声啊，或者篝火燃烧的声音，浪花声，对，
浪花的声音，
是的，
浪不是为什么人类听见浪花的声音可以睡着？
其实就像有人在下雨天就会睡得特别好。对，
下雨天你们就困吗？
雨声那个声音听着就觉得特别好睡。
就你们是太阳能驱动的吗？下雨天就会困。
他好像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听一些比较规律性强度不是那么高的声音容易睡着，比如说那种铁轨的声音、
嗯、
铁轨的
铁轨这个有点夸张，
火车过铁轨的声音、嗯、就是咣当咣当咣当咣当
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就睡着，
其实也不一定，住在铁轨边上的人睡眠质量反而不好。
嗯，对，我就住那边。
有点吵，
因为
特别奇怪，你如果睡觉的时候听到铁轨声音第一个时间应该是害怕吧。
因为就是好像就说小孩子的话把它放在那个转动的洗衣机边上，他听见洗衣机那个规律的运动声音他也会睡着。
被我吓死了，把小孩子放到转动的洗衣机、哦、边上是吧？
说话不要大声，
我吓死了。
把小朋友放在微波炉外面、
哎、邻居可能
是我吓得要转动的洗衣机边上，这是从小培养他爱干净的感觉是吧？
有道理吧。然后就是我最近还会睡前看一些那种洗头的视频，就是
看也很
奇怪，对、特别治愈，就是他那个洗头打很多泡沫，然后沿着什么
发廊里
面
洗头那种，
对他、哎、其实有些有点像 SPA 美容馆的那种，他们店主会自己录那个洗头的视频、
啊、
而且因为他们那种洗头还会包括按摩什么的，看起来特别舒服特别治愈，对，还有什么梳头啊刮头皮那种肩颈按摩看起来都特别的就是好睡，
看头皮会痒，我感觉
因为看着就很舒服，他就是那个洗头的过程还会拿那种就是灵魂提取器那种抓头的那个过程，
哦，就洗头的过程，就女生虽然不爱洗头，但是她喜欢看洗头，
因为就是你看起来感觉特别的爽，就会感
觉会男生也不爱洗头，但是男生总是喜欢去洗头的地方，对他剪掉啊，
不是，收一收，
过分了啊，
对，因为比如说如果你们去按摩店，就按摩那个过程也会觉得很容易睡着。
对，这个是的。
对，所以对看那种视频，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自己在被别人洗头或者按摩，也会很
好睡。哦，那你的代入感很强的，我是看不进去。
你耐心看一下，肯定真的特别好睡，特别推荐你去看。
对，因为看的话，你要用手拿着去看嘛，拿着就没有这个精力的感觉，就是会。
你可以侧躺着拿着嘛，然后不自觉手掉下去也不会打到你自己，就刚好睡着了。
哦，学到
手掉下去，但是手机会坏啊。
躺床上手机又不会掉到下面，它只会掉到床上。
你就是看洗头洗到一半就晕过去这种感觉是吧？
对，就是我会因为比如说睡前，哦对，就因为失眠的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觉得大脑太兴奋，比如睡前看一些别的视频，然后我就会选择几个那种洗头视频作为我睡前刷的最后两个视频，就感觉让自己大脑安静下来。
哦，所以说那个小姐姐知道了吧，不要看她朋友圈看洗头。然后看到一半，哎呀，如果是她给我洗头完了。这辈子好不了，我跟你讲。
我的入睡装备特别齐全嘛，从遮光窗帘到眼罩到香氛，然后还有
到棒球棒。
那可能还需要另外一个人下手。然后还有那种助眠喷雾、褪黑素跟适量酒精。每天的标配。
我们能一个一个聊吗？
不是，
这是我的。
不是，就是你这个整套东西，就像都你都可以去外面拐卖小孩了。助眠喷雾是什么？看起来好可怕，这个东西。
对，
感觉
这东西喷了以后人会睡觉吗？它合法吗？
还有香薰是吧？
是的，是的。
就是不是有那种就那种瓶子里面有液体，然后倒到纸巾里面睡不着就捂到自己嘴，然后过一会儿自己就睡着的东西。
感觉从绑架装备到这种刑讯逼供装备一应俱全。
这个对他那种吃褪黑素的可能很管用，就是喷一下，喷一下他应该会晕。喷一下他应该会晕掉，因为我给我的舍友大学时给舍友试过，就是他晕了，但是我没什么反应。
好可怕，啊，这是睡眠吧？
我只是想验证一下他是真货假货。
我的天，你没有遇到这些装备之前，你是怎么你睡觉？你怎么睡觉的？
它是一个有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是我现在有这些装备，我还是睡不着。
你没有想过，其实就是随着这些装备的升级，你的耐药性慢慢提高了。
是这个问题。
就以前你看他吃褪黑素就可以睡，
装备升级了你也变强了。
是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到百毒不侵，就是没法睡。
你现在就坏人都没有办法绑架你，知道吗？捂了半天了，你说。大哥再给点劲儿。我干了你随便。
现在确实是这个状态。
你是怎么想的？第一件入手的是哪一个？从
第一件
循序渐进。
第一件入手的是褪黑素，然后发现吃了就没什么用。
哦，跟玩儿似的。
是的。然后
吃了是一点用都没有吧？
是的，完全没有用。
哇，那有没有试过走15公里？
可以试一试。
这可能真有用。
能够超越他的只有你了。
我想睡觉，但我还不是不要命。
然后后面就开始用香薰眼罩这些。
对，就主挨个升级嘛，就是反正也会去查攻略什么管用去试一下。现在
褪黑素然后香薰，就刚开始是自然的嘛，褪黑素松果体分泌的，然后香薰，然后物理眼罩，然后睡眠喷雾。
感觉真的可以尝试一下棒球棒。
那需要有一个人定时定点到我家来敲。
那个用那个一个滑轮组啊，把棒球棒啊吊高一点，然后要睡觉的时候呢，就躺在那个地方剪断绳子就可以了，好吧？你看物理改变啊，
或者说等我们人工智能再发达一点，小爱同学，哎，等。
是不是之前那个妹子的平均睡眠不是10小时吗？大概我的平均睡眠每天只有4.5个小时，还加上有做梦的时间，所以每天早上刚清醒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昨晚到底睡没睡着？
那从某种意义上面来讲，你比别人多活很长时间。
我也是这么想的，因为没睡着的时间，你有意识的话，你肯定是在思考的嘛。
既然前面聊到大家为了不失眠做过什么，主持人李普这个时候表示，大家可以好好反思一下，大家失眠是不是因为睡前做了些不该做的事儿？李普说自己睡前会把手机好好刷一遍，虽然这样的行为大家都会做，不过不得不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不活该自己睡不着吗？
睡觉之前每天，比如说我每天会做一些固定的事情，我睡觉之前会刷一下3大APP，我先刷一下
3大APP，
朋友圈，然后微博，刷一下微博，然后再刷一下 B 站。每天睡觉之前都会要去看完之后再去睡觉。
那活该你，
活该你睡不着。
对对，你们睡觉之前不刷一些东西吗？是会被什么吸引吗？
我睡前倒是挺喜欢看吃播的，就是。抖音上有一个叫我是晴天嘛，然后他都是用一些特别奢侈的食物，顶级食材做一些特别家常的，就比如说用那个什么帝王蟹做那个香锅， 然后用什么黑松露，然后做烤冷面，
哦、
然后用什么
看一些自己平常吃不到的东西，
对，平常吃不起的东西，然后看完之后、特别有满足感，然后还好我就装作
吗？
我就装作自己就是就像芊芊洗头一样，我装作自己体验过吃了那么一顿，然后觉得一定程度上也有满足感，但看他那个确实挺解压的，
挺解馋的。
那你不会这个半夜起来给自己动吃的东西吗？
不会，那个时候就是我看倒不会说特别饿，就是但是挺能解馋的，挺解压的。
哦，这个心态好啊，就看了之后既不饿又不焦虑。
对，就比如说我其实当一个东西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之外，我就丝毫内心不起波澜。
就要我看的话，我就会很焦虑，就是好饿，就当自己是在泡康师傅帝王蟹泡面吧。味道应该差不多都是海里的吧，这是。
就比如说我看什么维密秀啊等等，我内心也丝毫不起波澜，因为那个是超出我能力和认知范围以外的事情。嗯，我偶尔刷到了。
我感觉这句话他老婆也会问他。我看维密秀，主要是为了锻炼我的定力。
那超哥呢？超哥睡前会被什么吸引你的注意力吗？会去干些事吗？
睡前有时候会看那个
维密秀
啊，好，维密秀不会
看，也停不下来的这种。
哎，什么？我们都直接上黄网的。开玩笑，可能最难掐掉。那个睡前有时候会想第二天早上做什么
啊？
对，第二天早上吃什么？有没有想过，就是第二天早上想着第二天早餐做什么会比较兴奋？对，
你做个饭会想着就会想兴奋啊？
对啊，你想第二天早上吃什么做什么吃的话，你还就会挺开心的。
想了不就睡着了吗？
对啊，想着就睡着了。
对，想睡着，哇！
就是想到第二天，想到早上吃什么，然后打开冰箱发现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我就会睡不着。我说好惨，哎呀，吃一份康师傅帝王蟹泡面吧。
可以，
老坛酸菜，
太惨了，太惨了。
这还算比较健康。有没有那种睡前或者游戏啊，或者追剧会停不下来的，会有吗？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可能有的时候睡觉之前可能会刷个剧或者刷个抖音，玩个游戏。然后就哎不自觉的，一看时间就已经，就像那刚刚那位说，一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三四点钟，哎，就失去了那段记忆，就到了三四点钟。
对对。
但我想，比如我昨天晚上就先是打游戏打到12点多，然后看视频、电影、电视剧，然后看到了凌晨的5点多，然后才睡觉。
五点多，
哎，对。
小薇啊，您是单身是吗？
哎，对，确实。
哦，也是。
而且没有工作，对吧？
啊，有工作，哎，有工作，今天还要开两个会。对吧？
哇，
然后一直
正好睡觉，正好补觉。
哎，对，一直到5点多才睡觉，然后到7点半又醒来，然后上班。哎，然后到公司已经10点多了，然后开会，然后一直开到下午，然后就结束了之后就过来了。然后中午可能睡了有个10分钟，就稍微眯了一会儿。
啊，你这是不需要睡觉的人。
你是怎么能做到睡这么少还看起来这么健康的？
哎，是吧？对吧？有没有？
开始
有没有
又开始？对，就是刚开始就是对吧？有人是睡得好，你是我根本不用睡。
但我是属于那种只要睡了就很健康的人。
你为什么是平时吃得好吗？
对，吃的还你觉得吃的还差吗？对吧？
对，
这样
就是每次哎，康师傅帝王蟹泡面。
是这样的，就是我平时回家之后可能有点累，对吧？然后可能会往沙发上一倒，然后可能在沙发上睡个。3个小时、2个小时左右的样子，然后起来之后哇贼精神，然后可能打游戏玩
在沙发上睡，就是你在沙发
上
睡，
对，只要往
沙发上
一靠我可能就会睡着。对，然后睡醒了之后就开始洗个澡，然后就开始玩游戏刷手机，然后可能一直玩到个3点多、4点多，然后时间还差不多再睡会儿，然后就起来工作，就这样子。
哇，就他们家沙发得多贵。
不止我一个人，爸也是这样子，他也是，
就沙发就是你们家的人泉水。
差不多，但因为沙发真的很睡得很舒服，
就不睡床是吧？
我觉得床反而有点不那么舒服，相对于沙发而言，因为沙发它就那么大，刚好我躺在上面。然后
兄弟听我一句劝，结婚之后你有的是机会睡沙发。
可以，刚才还有人要举手
讲一下我的入睡，跟主持人也一样，就是也会去听郭德纲，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
哎，你说
你去听郭德纲的时候，你会就你睡着的时候手机会一直放回怎么办？
我会定时定个我预期我45分钟会睡觉，我定到就是45分钟它准时关闭。
你没有过超过四十五分钟，或者说在这四十五分钟之内的时候，你会想着，哎呀，我四十五分钟之后手机会就会关了。
真有，就是这个郭德纲的相声停止了，我人还没有睡着。
对对对对。
然后我起来打开，重新再定了这个四十五分钟。
哦，就那不会心里有一直焦虑吗？啊，万一我要在这四十五分钟之前还没有睡着怎么办？
不会，
你有没有想过你想这些事情就是你睡不着的原因吗？
对，就是这样。
对呀，这听个相声四十分钟，万一四十分钟我还睡不着怎么办？
然后
相声弄是没听进去。
对，然后我现在的解决方法就是我去看一些游戏直播，但是我就是那种就是那个主播他是只从他的直播时间是从晚上十二点到早上的十点，原因是因为第一是因为他不是很火了，第二是因为他的声音非常非常的催人睡觉。然后为了防止刚那个情况，就是我定时什么的，然后就一直拿手机充电器插着，然后充，然后一边充电一边放。然后所以我没有充电器的时候，我非常的焦虑，就是我有没有办法一直看直播一直睡觉，就很烦。
就是没有充电器，所以说焦虑。
啊，对，就一直没有办法。
看直播是为了让自己睡觉。
对对，以前
直接拿个充电器在身上。
没有，在家的时候我是就是有电视的时候会就是放着电视放那个。中央十三台新闻频道，
嗯，
就听着新闻频道那个主持人的声音也会特别容易睡着。
那你不忧国忧民吗？
没有没有，
就
他的声音。就
是说你在睡觉的时候，旁边必须得有一个运行着的电子产品。
啊，对对对，会非常，就是听到人说话就会非常非常有安全感。
哇，特别棒！就别人是他睡，手机也睡，你是自己睡不着，
对，就会
你们家的所有家用电器都跟着你一块失眠。
然后
下次是把洗衣机搬卧室里。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有说就是睡前兴奋的，
对，
就有时候我也会刷就是 B 站然后朋友圈然后微博，然后刷 B 站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影视剪辑的那些
啊，
然后他们会剪辑的一些比较高潮的一些的部分，然后比如一些经典剧，然后看着看着就突然就很想把这个剧给全都看完
追下去是吧，
对，然后就把他们给打开，
这个男人啥啥啥，
对对，然后就
小这个男人叫小帅，
对，就
小美啥啥，
搜到一个电影的一个片段，然后就会自己去把这部电影又重新搜到，然后从头看到尾。
啊，对，被安利了就这种
啊，对，然后就一直看到晚上三四点，就更失眠了。
越看越，但是越看越嗨，这种感觉。
就期待的那个剪辑的那个片段。
啊，对
对
对，
这样的人真的特别厉害，就他看一个片段就可以把整个电影，我一般都是看完剪辑然后就不看电那个电影对吧，他就是看一个片段，稍微看一个片段他能把这部电影全部看完。
对，有时候还会去那个豆瓣上就搜一下，就是
看一下评分、
哦、对对对，看评分，看一下长评跟短评。
这段剪掉，但你不得不说你可能是男人中间那种看黄片都能看完这种男人已经很少见了。我们都是快进到了。
我们其他人可以分享一下。
我大概分析了一下，大概三种的就是主动失眠。第一个就是奶茶咖啡，
奶茶咖啡
一沾只要喝一点晚上一定睡不着。
哦，
不知道为什么一定睡不着。
以后会不会有那种褪黑素奶茶？哎，新的商机发现了。
对，然后第二种是我可能就是工作期间有出现问题，但是第二天就是晚上就想啊，我这原因是什么，但是如果想到一个点子，我会把手机电脑再打开再查，然后查完之后再睡，然后再睡之后发现又不对继续查。
那冒昧的问一句，您是做什么的？
我现在还是学生，就是做科研方面的。
嗯，哦，
对，确实因为现在建模的话会出现很多错，然后就想不通，然后就回去继续想。
还是学生做科研方，上过班就知道了。
回家就不想了。
不对，哎，不对就不对吧。公司还发工资对吧，那就对了。
因为我们那个科研最后要跑效果，你最后你没有一个真实效果出来的话，可能就是学校不会拨款，然后就是最后的话就答辩可能过不了，然后钱也下不来、
嗯、
你自己之前所有垫的钱都要自己掏。
那个，对，我突然想起来，就是要跑效果的是吗？
对对对。
会有 bug 吗？
有时候你觉得效果不太行你就 P 一下，P 一下，
有办法解决。
对，所以就是，对，就是，
那为什么不是一上来就 P 呢？
最后的波形，就是你要有个基础在里面。
你没有想过，可能就是老师教他的，实在不行，你们就不会 P 一下吧？
对，然后大半夜就要想啊，这应该怎么 P 呢？哎，怎么改？怎么改？然后第三种是，就是可能旁边，比如说我跟我女朋友一起住的话，哎，这就出现问题了。比如说之前说打呼噜的事情，还有抢被子的事情，还有踢人的事情，
什么
踢人
打呼噜抢被子踢人，
对，
三个女朋友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有时候你睡得好好的，突然被踢了一脚，然后就到床上面去了，这时候怎么办？只能出去睡沙发，只能出去睡沙发，要不然就出门溜达一圈，回来看看他现在在哪个位置，然后再挤一下。对，这是第三种。
为什么女朋友踢你，你要出门溜达一圈？
因为直接被踢醒了呀。
不是踢醒了，你继续睡呀。
可是你已经掉，你到床底下去了呀。
你爬上去了。
可是你已经醒了呀。
不是，我不太能理解啊，女朋友一脚可以把一个男人踢到床底下。
对啊，
女朋友是做什么的？
不是，她的样子，她是一点一点往你这边靠，
就是中国女足是不是？对，
她女朋友叫春丽，
就会她会一点一点往你这边靠，把你靠到最边上，
哦、
然后突然再往外靠一下，
临门一脚，
临门一脚就下去了。
她是不是有意踢你呢？我就开始怀疑。
不知道，
就是今天睡不着觉，干点什么呢？哎，踢我男朋友吧。
对，然后真的。这个就是睡沙发的事情，睡了有四五次了吧，这种情况
也不反思自己最近有没有做过错事，
也不在但应该不会是什么问题，主要是我觉得他有一点点睡眠障碍，他就是、
啊、
他会梦游的时候跟人对话。
怎么还有梦游啊？
比如说他可能挤我的时候，然后我会跟他说让我去一点，是不是？他说然后我看到他眼睛睁着，我说你有没有睡着？他说我没有睡着。然后说哦，你没说那赶紧睡。第二天我问他这件事，他说一点都不知道，就是这种事情、
哦、这样就是眼睛睁着。
对，然后跟他
说，然后
说
我没有睡着，
他没睡着。他第二天问他，他说我
有没有想过那个可能不是你的女朋友
就很吓人。
我是青霞，那个紫霞呀是我的姐姐有没有想过可能不是梦游？
对，他可能睡觉会有一点点这种小毛病在里面。
对，你女朋友身上可能封印了。
你女朋友不是春丽，是张飞。
对，然后我就经常失眠，所以我就今天主要是来取经的。
换个女朋友就可以了。
不至于，不至于，
也不是，也别光想着 P 那个波形了，来想想自己有没有做什么惹女朋友生气的事儿。
对，
主要所以我今天就是来取经，因为真的很难睡着，就晚上基本上两点钟、三点钟，真的一点睡意都没
有。我觉得你主要是要让你女朋友睡着。
不，有时候他出差，现在就是他出差，我一个人睡、
嗯、
也是睡不着。
为什么呢？就女朋友不提你了，
没人提你，
就是出现其他问题、就是。
今天为什么没有个熟悉的信息向我逼近啊？
就是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就是隔壁打牌、
嗯，
然后自己再想一些比较其他事情，
嗯，
然后这种一旦想起来，就是我一定会拿手机或开电脑来查一下这个方案的可行性。如果不行啊，睡觉；如果行的话，我估计还要再想一段时间。所以这样子的话，我就。真的一点睡意都没有、
啊、就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
啊、
是吗？
对，就是如果觉得方案可行呢，我甚至会打开软件把这个模型跑一下，确定不行再睡觉。
哦，年轻人真的对世界充满了冲劲啊。
对啊，
哦，真的是，
而且身体也好，被踢了一脚然后起来要去再测试一下。那其他人可以分享一下，
就也是说睡前会被什么吸引，就是被迫失眠。就上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室友，他特别喜欢晚上到宿舍以后唱歌，就是全民 K 歌。对、
嗯、
因为我们十一点熄灯，他白天就是很爱学习，在图书馆经常回来都要十点多快十一点、
嗯、
就我躺上床准备睡觉了以后，他开始唱歌，而且 K 歌他想拿那个最高分，他会一遍遍的唱，就是我要被迫听他唱一首我也觉得很难听的歌，然后听他唱。
卫生间唱还是在哪唱？
就是在宿舍里面，就是在他自己的床上或者底下座位上坐着唱，就没有办法。
真的挺自信的，
而且我觉得唱的也不好，而且他很爱唱 rap。
哦，唱的不好还要唱 rap。
对，而且会唱很多遍，或者他有时候可能是把中间那一某一小节好像可以重新录很多遍，就是他那几句歌词翻来覆去的在那里唱，就唱到我觉得我都快会背了，他还要一遍遍的唱。
那现在他是个歌手吗？现在
不是，就因为我也不是很喜欢他，没有联系了。
他 real man。
对，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就因为比较焦虑睡眠质量不好，他会早上五点半多就起来洗澡，然后因为我的床离卫生间特别近，然后我其他两个室友睡眠质量都比较好，他洗澡的时候我就会醒，就是很感觉很规律，五点半起来洗澡，然后六点钟洗完，六点半开始化妆，阳台吹头发，就是他每进行下一步我就会醒一次。他考研成功了？也没考上，最后也没考上。
现在在 rapper 界有进步吗？
好像也没有什么进步，反正就是上学那段时间，因为他那个作息 我觉得反正对我造成的睡眠影响很大，因为二零年的时候上半年不是因为疫情没有回学校嘛，
嗯，
那段时间我在家复习考研，我就睡得可好了，因为完全不会被他吵醒。
就是只要有他你就睡不着是吗？
可以这么说吧，主要是因为感觉他就是很吵那段时间，因为我想晚上熄灯了就睡，但是他一定要唱歌，有几次他会试探性的问说是你有没有睡着，我能不能唱首歌，我就选择直接不回答，就 我想的是虽然我也没睡，但我第二天我可以解释成我戴着耳机没听到，就是他反复问几次确认我没，我都感觉就那种怀民意为情，就感觉他问的那个音量我就是睡着了也要被他吵醒问你是不是没睡着，那我唱首歌吧那种感觉，所以我
就
是直接
就怎么问，就是那种声音逐渐拔高，我可以唱首歌吗？
反正就那种感觉，因为我剩下两个室友都不介意，他就会唱。
他们两个是在干嘛？
就我一个室友是比较随和，就是对其他人也没有什么要求，没有脾气。另一个室友是和他关系比较好，他们可能一起早出晚归的，外加他睡得比较晚，就不。他们两个都会唱歌，但是就这个室友就是
那个是他的
频率更高。
哇，太奇怪了，就是这样，就是他稍微做一个动作，你就会醒，是吧？
就是睡得不好，就是早晨的时候，
就早上他做一个事情，你醒一次，
就听到他从床上爬下来，打开卫生间
就会醒。
对
对，其实声音挺大的。
那下次这样，下次要不毕业的时候，你让他录段音，再做你的那个起床铃声。
那也太痛苦了，因为真的是那段时间我睡得特别的不好，然后就是到一直到考研前一段时间，他终于晚上就是没有那种唱歌的心情了，睡得就很好。然后考完研第二天，我们几个人都考研，睡到就考研第二天，大家都集体睡到中午。他睡醒来第一件事情，躺在床上问：“你们都醒了吗？”我们说醒了，然后开始唱歌。
啊，
你有没有想过，等他快睡着的时候来一句：“你睡了吗？我来给你唱首歌，好吗？”
对，你有反击过吗？
这个 faker。
就是对于他晚上唱歌，就是他都是会那种礼貌性的问一下你们睡着没有，我都选择直接不理，不理他多问几次，以为我睡着了，他就不会唱了，我都是这样的。
他是蛮好的啊，还稍微有一点良心。
对，
虽然没良心之外还有点良心。
因为次数太多了，后来我直接忍不了。前面我觉得你偶尔唱一会儿也没事，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因为他经常唱歌，会有点影响我睡眠。就是周围别人一直在讲话那种感觉，你会觉得大脑处于一个兴奋状态，就没有办法顺利入睡。
那有没有想过克制他？比如他一唱歌你就放佛经。
下辈子一定，真的，我觉得好不容易毕业了就是分室友，
就买个那种自动唱经机。太阳能自动唱经机。
下辈子一定。
好好好，那其他人要分享的吗？
就是我有养一只猫，就我每大部分失眠是因为那只猫，就是那只猫它半夜会起来拉屎然后刨猫砂。
不是你们家猫半夜拉屎声音很响吗？
它会一直扒那个猫砂然后去买便便，或者它拉之前它会先刨一个坑，刨很久，刨大概基本是五六分钟起步那种，就一直刨一直刨。
你有没有想过你家那个可能是穿山甲？
打个洞出去。
就那个猫一直会跑猫砂，基本上每天晚上都是在睡了之后然后它才会跑，然后跑醒了然后就 要起来把它打出来，然后你再接着继续睡。
是不是猫砂该换了？
不能换不能换，猫砂新猫砂很脆，它跑的会特别响。
哦，
就老猫砂它可能有点潮气，它没那么响。
那太奇怪了对吧，猫一个猫刨猫砂刨了五六分钟，它的屎有多大
不知道。
盖不住是吧？
主要是这个猫砂也两年没换了。
就感觉猫五斤拉完屎以后猫两斤。
就想来问一下，就有没有养猫的会不会夜里刨猫砂是怎么处理的啊？
啊，有有。
灰姐，其实你买一个自动的猫砂盆，它自动清理就好了。猫就我们家的猫就是属于那种，它以前就是没有用自动的时候，它会就是自己买。自从用了自动的之后，它再也不买了。
你睡不着的原因还是因为穷啊。
那解决了。
就男人啊，总会因为自己的经济不行来找借口。自动猫砂盆，好吧。
然后我还可以分享，然后我想分享一下，就是说治疗失眠的话，就像这个小哥，他刚刚说是他女朋友在的时候，跟他女朋友一起的时候，他反而他会失眠。然后我是属于那种，就是如果我睡眠不好的话，我男朋友在我身边的话，我基本上可以一分钟之内就入睡的那一种。 就是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是只要男朋友就好像是我的褪黑素一样，只要他在我旁边，然后我就很想睡觉。
不是，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可能就是说，就是因为比如说就是对，就是像我朋友说的安全感，就是他在我身边的话，就是我就会很有安全感，就会很完全整个人就是放松下来，然后就会就特别想，
就是基本一分钟之内就可以睡着。
对对对，所以我男朋友就是有时候跟我男朋友我们出去玩，然后出去玩的时候，然后他就想说我们出去玩或者什么，然后说不要，我们在酒店先让我睡一会儿，我好困。所以我男朋友经常吐槽是我们到底是出来玩的还是我要在这边睡觉的。
对，有没有想过就是不管什么情况下男朋友在你旁边你就可以睡得着吗？
对，我就会睡得就是会很香，就睡得就是说很香。
我想了个特别可怕的画面，就男朋友男朋友跟你讲亲爱的今天晚上
也我觉得这个也就是也不是不可。就是林宥嘉不是有就是有一个唱过那个自然醒嘛，我觉得就是那首歌特别适合我，就是然后每当我失眠的时候我就很想跟他讲最近睡得很快，请你立刻给我搬过来。
哇，咋有人开始撒狗粮了？
那我还可以再撒一点狗粮吗？
你有没有想过你前面那个人他已经睡了4.5个小时了还因为感情所困你还在撒狗粮？
没有，那我就最后表白一下我男朋友。
就是你遇到
可以
前面的
就遇到对的人就可以睡得好，
对
吧？对，
是真的
是，就是他就是你的药，对吧？
对对对，真的是觉得他在就很安心。然后最后我还想说一下，因为疫情不能见面，这个疫情赶快过去吧，好想我男朋友。好，会不会遇到？
好的好的，
可以看到前排观众开始抽泣啊。
关于睡眠，就是最好的方法，我觉得。就是如果能适量的在睡前嘛喝一丢丢的酒精饮料，我觉得会稍微好一点点。
你这个每天就睡2个小时在沙发上面睡
不是
可以的人给他们什么建议？
是的，这个是
小酌一下
是真的，是是是，但是不要不是说喝那么多，就是
一丢丢。
对，像那个白酒杯，
就您的一丢丢啊，和他们的一丢丢可能不是一样的一丢丢。
如果按照啤酒那个一听来装的话，可能半听的酒可能是最好的，
就啤酒是吧？
对，半听啤酒一 丢
那剩下来半听怎么办呢？那我就开始焦虑啊。
那你可以买那种小听的，就是100多毫升的那种，那个青岛，你们见过没有？
100多毫升
的青岛，对，就是很小的那种，很小的，
就是睡前喝的。
对，可以去买得到那种小的，
就专门就是那种睡前喝的吗？
也不是，就是很小的。
那我喝这么小的会不会觉得有点亏？我又开始焦虑啊。
那你这个想的实在太多了。但是也不是说一定要喝那种酒，你可以买那种洋酒回来，就是每次喝一点点兑一下。
洋酒有什么建议的吗？
我是喝的伏特加。
你喝伏特加？
对，伏特加，然后兑一点点像什么养乐多啊，什么雪碧这些东西。
伏特加兑养乐多，就既健康又不健康。
那不是说那么多，我喝的是那种白酒杯，小的白酒杯，然后就一口的量那种，然后倒一小半的那个伏特加，然后剩下的全部都倒养乐多。
你有没有想过养乐多里面都是活菌，然后促进肠道胃吸收，这些活菌本来想到的你的是胃，然后没想到遇到的是伏特加。说这是俄罗斯人啊。
也不一定是要养乐多，你可能像那种有益菌的酸奶也可以。
酸奶兑伏特加，
兑一丢丢，但是不要兑那么多，兑多了那个口味就你应该很会明白的。
但是伏特加的确，因为伏特加因为它过滤的很那个纯净嘛，所以说伏特加特点是伏特加上头特别快。对，因为之前我也会喝伏特加。
可以可以，那聊到酒去了，我们回来好不好？
回来
每个人都会失眠，有人可能觉得这只是件小事儿，但在听完嘉宾和现场观众的聊天后，还是请各位千万不要低估失眠带来的后果。
有一次我睡觉睡得很少，然后因为突击做一个事情，睡觉睡得很少，结果在那个董事长请那个外地的这些领导们吃饭的时候，我在那个饭桌上面睡着了。就那个饭桌啊，是那个就是你们不有转盘吗？那个比较高级，它是电动的。他转的呀，那个菜呀就特别有规律。外面看了半天，领导在夹菜呀，看了半天，我等，就倒在了饭桌上面，
被一个饭桌催眠了。
对不起，领导。
那西善呢？西善可以聊一下。
我之前有一次，就是感觉人熬完夜之后，第二天我要么是特别困，要么是特别亢奋。我有一次还是上大学的时候，那次也是脑抽，和朋友一块儿去爬山嘛，当时正好去陕西玩，去爬那个华山。然后当时我们想的方法是要去华山上看日出， 而且一般不都说华山特别险嘛，我们说晚上去爬，然后看不见路，不会害怕。然后就真的是从夜里十一点多出发，然后一直到爬到山上去看那个日出，然后第二天，然后也看到了。然后在下山的时候就特别的亢奋，我平常挺恐高的，但是那天的话一点都不怕，甚至说华山那边还有一个特别险的一个东西叫长空栈道嘛，
嗯，
就是在险峻的山坡上只有一些木板衔接着一个栈道，然后我居然还去爬了，然后当时可能也是笑傲江湖什么看多了，然后还爬到那个什么思过崖去看看有没有学独孤九剑的地方然后就真的是我就唯一一次，就我平常的话是连打扫卫生的时候我擦玻璃我都不敢从外面擦的，就是因为特别怕高，但是、
嗯、
但是那一天熬夜就胆子特别大，然后居然还人生第一次爬了一个特别高特别险的一个地方，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过。
哦，那这
我觉得还是就是不要太熬夜，不然容易做一些冲动的事情
熬夜做冲动的事情，我的天、啊、可以大家可以聊一下有过熬夜或者受影响的。
我有一个和帅哥差不多蟋蟀哥差不多的事，就是我高三的时候周五，然后就是放学我在外面租房子住，高三的时候、
嗯、
然后周五晚上就去网吧打游戏打一通宵，然后周六早晨的时候我爸来了，然后他把我接回家，当时在农村那边，他把我接回家带我去山上。
是从网吧把你接出来了吗？一边打一边接出来。
我凌晨刚好凌晨刚到家，然后我爸就来了，说把我接回家然后砍树，就是说上山头砍个树，他可能就是回来也没事干，就带着我可能出去转转，就想带着我出去做点什么，做什么不重要、
嗯、
然后一晚上没睡就砍树，通宵之后，当时那个年纪前几个小时是很亢奋的，就砍树砍特别有劲，然后我爸就觉得我很有劲，我也不能让他知道我前天晚上去网吧打游戏，然后就让我砍一整棵树，砍到后来就嘴唇就发白，然后就完全没有力气，到后面
砍到脚了吗？
不是，你去网吧，你爸爸砍树。
我去完网吧，前一天去完网吧通宵，然后我不敢让我爸知道我去网吧，然后一晚上没睡。
你爸是叫海格是吧？怎么这个好久没有听说砍树这个名词了？
砍树就是我们家后面有很多树，就是爷爷年轻或者小的时候种的，然后当时就是不是就当时就是
我印象中就算是爷爷种的，从林业局来讲你种的树你也不可以随便砍的
啊，穷地方没人管，没人管
那叫偷树
没人管也就会有熊大熊二啊
啊，对，你爸
就我们就经常会砍一些树或者剪一些树枝回家，当时还是土灶台，然后或者砍一些树、
啊、就是烧
柴、
啊、
就对修建房屋的时候会砍一些圆润的树然后做房梁、
嗯，
然后我爸会没事砍一些攒着，砍一些攒着、
哎。那后来呢？后来
那天就砍
就被抓起来了嘛。
后来就感觉砍的就很累，就干呕吐了，就砍到吐，因为没有睡觉，然后砍到嘴唇发白。
哇，
砍树砍到吐，
我没死，你们很失望是吧？
不是感受，你有没有想过树的感受？那树拜托你砍我哎！
好好，我们谢谢。其他人可以分享一下
熬夜之后嘛，就是尤其是连续几个通宵不睡觉。
对，
然后有一次是一个项目在徐州，在南京处理完几个项目之后可能几天没睡觉，就要急着去徐州，然后去徐州之后还要跑好几个地方，所以当时就跟老板两个人是开车去的，然后在路上的时候哎，嘎一下就睡着了，
嘎一下就睡着了，
就一瞬间就失去了意识，
还得睡成鸭子叫是吗？
就是就瞬间就失去了意识，然后就睡着了。
这谁在开车？
我在开车，我睡着了，然后车当时是 ACC 在自己往前跑嘛，
是谁让你做的项目？是老板吗？
对，是老板。
资本家总会遭到报应的。
然后老板在旁边玩手机，他也不知道我睡着了。我当时是靠在头枕上睡着了，眼睛是那种微闭的状态，没有完全闭上。然后大概有30秒左右，我记得应该是，反正跑了很远。
哇，很危险，30秒很远。
对，很远。当时应该是130的速度在往前跑。当时那边路应该还是没有测速的，或者说就顶着那个上
线跑。然后老板发现了吗？
没有发现。
老板没有发现。
就是我三十秒醒来之后嘛，大概是三十秒，我醒来之后浑身都是汗，就是吓得真的，然后那一路都没睡着。
你跟老板说了吗？
我没跟他说，他也不知道，到现在都不知道。
哦，
还有就是开车这个要注意安全。
来，这位朋友，
就是我刚来南京的时候，就是没有什么朋友嘛，然后在青旅里面认识了一些朋友，就晚上出去玩熬夜，就熬得特别晚。有一天的话，可能也就睡了3-4个小时吧。然后去公司上班，因为公司比较小嘛，然后我们还是分组的。 我有就是迷迷糊糊的，本来是在一个群里面看到一个特别搞笑的视频，本来想发到我哥自己小组里面的小群里面，结果不小心发到公司群里面。然后
确定是搞笑视频？
对。然后那个
我感觉好像你经历过更可怕的事情。
我就很迷糊嘛，然后那个隔壁同事告诉我说，哎，你怎么发到公司群里面？然后我突然就醒了，特别紧张，然后撤还撤不回，领导还在里面，领导还在群里面看。
领导会觉得你挺幽默吗？
那你没补一句吗？
没，反正领导当时就把我叫到办公室大概聊了一下。
领导也不行啊。
领导都不会接
梗，发个视频领导领导就会那个把你叫到办公室聊一下，跟你聊什么不好笑。
可以啊，谢谢谢谢。然后其他人
私发给我
啊，来点带颜色的啊。
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然后也是经常和室友一起通宵打游戏
啊。
对，
他要么不说话，说话普通话就这么标准的吗？
有吗？好吧，就是上大学的时候也是比较有精力嘛，然后晚上打游戏大概睡个两三个小时，然后第二天还可以正常上课。嗯，主要是快要毕业的那段时间就非常非常焦虑，然后有点抑郁了。然后
为什么焦虑呢？
因为马上快毕业了，要找工作。
有哦，不是那个交作业
啊，不是不是，
实在不行批一下。
然后当时就很焦虑嘛，然后工作了之后，以前是碰到也是跟别人合租嘛，在南京，
嗯，
碰到了一个室友，然后啊，他也是养了一只猫，那只猫特别聪明，会开门，会马桶，对，那马桶那个按钮嘛，他会冲水，会开门，然后还会开窗户。
我天。
很神奇，
这是怎么训练出来？就是你上完厕所让他去按按马桶，
就他自己会跑到厕所，然后去按那个马桶的按钮冲水，然后他会扒我房间的门，对，他一扒那个应该是跳上去，然后两只手抓着那个就是按的那个嘛。
怎么感觉这玩意儿是来报恩的？
就
是个什么猫？
所以说他失眠是因为他吗？
对，晚上他会一直在闹腾，而且把他关到笼子里会一直叫。
他是怎么闹腾的？
就扒门嘛，扒我的房间。
有没有想过他就是来报恩的？他晚上扒你床上可以变成美少女。就是因为老是这个样子就一直没报成。
然后就比较离谱，主要是他以前是经常在我那个室友床上尿床。对，
哦，
经常尿床
就是想和你睡嘛。
对对，然后我就很排斥那猫进我的房间，然后后面就我是辞职了，辞职之后是自己在外面转了四五个月吧。
赚了四五个月，
对，出去玩，就自己去，
我本来以为你下句话我在外面赚了大概三十多万。我在外面赚了大概四五个月吧。
有一个大转机，
之前工作不是挣到钱了嘛，然后上年的时候就是出去玩了大概四五个月吧，就自己一个人。对，然后去各个城市，那段时间就晚上几乎就是一个睡不着的状态，然后白天整个大脑都是迷离的，就很懵。不管
你是出去失眠了？
对，因为自己一个人，真是自己一个人在外面走很久，然后平时也不怎么和朋友联系嘛。
一个人就睡不着吗？
不是，孤独感，当时反正就是比较惨嘛。后来回南京之后，去我们父母那边吃了几顿饭，然后工作之后就比较好了。因为那段时间真的是感觉自己
就是太孤独了，
就 对孤独感觉被整个世界给抛弃了，然后晚上就是睡不着觉。
而你在这段回忆里面唯一记得的还是那只会冲马桶的猫。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现在生活也回到正轨，还是比较好的。我失眠的印象可以看我的黑眼圈，真是很重很重。
不是小哥，因为你的肤色比较深，
看不出来，
所以说黑眼圈这个东西啊，
要靠想象。
之前是去过两次青海，然后去过一次拉萨，然后下面的话应该会走象拔，或者说走藏北和新疆。
有没有想过失眠的原因是缺氧？
没没没，不会是不会是。
对，
因为走的
对，去这地方也做一下防晒工作。
你走到青海都失眠，他只要走十五公里就可以睡得很香。
虽然走路这个也不能盲目尝试。
我记得我最严重一次应该是从去拉萨那次是从南京坐火车过去的，然后坐的是硬座。就大学就暑假时候去的嘛，然后也没什么准备，就很突然就去了，就感觉啊在南京很没意思，然后买了票没跟家里人说，然后买了票之后坐车就走了。走到那边因为没有准备嘛，特别是翻那个唐古拉山的时候差点缺氧就憋死了。然后到拉萨那边就是高反，
好几天在酒店里一直待着、
哦、开始知道你为什么失眠失眠了，你这个发散性思维啊，就刚开始聊的是你为什么失眠，就是后来我翻唐古拉山的时候就观众开始懵了，是吧，
完全跟不上，
唐古拉山和失眠有什么关系吗，对不对，
我们从猫跟到了唐古拉山，
就从猫一个会冲马桶的猫，你看啊，从会冲马桶猫到唐古拉山，
刚开始以为是听
就失眠就是个背景，
刚开始以为听聊斋，结果后来发现听的是徐霞客游记
对，就熬夜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做过那种愚蠢的决定，会有吗，会有这种吗，脑子一热然后一拍脑门去做的，我还有人举手，
这不能算愚蠢的决定，我会经常、
嗯、就印象深刻的
就是半梦半醒间的时候会突然想到，我觉得这个段子特别好记下来，我第二天醒来看看都不是
都有这个时刻，
对，就是
然后记下来以后这样是什么玩意
儿，而且一定得是那种半梦半醒，就必须躺到床上以后就感觉自己快睡着那一个瞬间突然灵光乍现清醒了，然后掏出手机开始记、嗯、第二天看真的什么都不是，而且这种次数特别的多，
我还有那种洗澡洗到一半的时候突然觉得段子特别好
那怎么办，洗澡洗到一半怎么办，
脑子进水，
然后就开始
脑子进水了，
对，哎，这个段子挺好的
其他人还有吗，其实
我是觉得就是人熬夜之后不要做重大决定嘛，
嗯，
这种重大决定其实情感方面的也是指一些生活，就夜里的话特别容易冲动购物，我是有两次特别惨痛的一个经历，就是一次就是我之前也讲过那种就是买马桶的段子是真事儿，就有一次我双十一晚上就是在刷那些就是看看凑单啊什么之类的，
对，
然后那个时候正好在装修，我就在网上买了那个马桶，因为确实折扣力度很大很便宜，但是你在晚上你会忽略很多重要因素，那个马桶送到家里我才发现买大了，放在我的小卫生间里特别不协调，
我忽略了很多重要因素，你说那马桶买回来是只猫那我信，马桶买回来买大了，这有什么，这有什么，这很重要吗，这很，
但是那个马桶
你有没有想过是咱的卫生间小呢
那个马桶其实造型啊什么之类确实特别好看，但就是太大了，然后
都长得像什么叫穿山甲是吗
那个曲线特别好
啊、哦、曲线可以，
这上面盘着龙，
对，
成功的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
然后最后就是真的是没办法就只能退了，然后那个店家其实还挺好说话，
嗯嗯，
最后退了，但是因为物流没找好，结果在退回的过程中被碰坏了，我就折腾了好长时间，最后还打上官司，这个暂且不展开讲了，
嗯，
然后问题是我不长记性，我双十二的时候新马桶还是在网上买的，
还是那家
啊，
还是那家，
不是那家换了，但是人就是熬夜的时候你不但脑子不清楚眼神还不好使，
嗯，
然后我他最后送来的时候我才发现他送来两个因为我买的时候那个数量就没点对，就可能加购物车加两次最后买了两个，
那不是有个价格你都不敏感了吗，
我用了花呗就没感觉，然后最后的话就还是得再退一个，
哇，这可能是脑子有问题
我第一次发现了，
然后眼神不好使，
不是，
那后来退了，
半夜我们肚子饿会买吃的东西对不对，你为什么半夜会冲动买马桶
便宜
为什么马桶半夜会便宜，
双十一双十二
哦，赶上活动赶上活动，
对，一个是就是觉得折扣力度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晚上买东西真的很容易脑子不清楚，脑子不清楚加眼神不好使，
的确是的，晚上好像真的很蛮容易花钱的，
是停不下来这种感觉，那大家有做过什么其他决定可以聊一下
来分享一下你的情感经历，
你不会是跟人告白吧，
对，就是我自认为还是比较理性的，因为我的习惯就是睡前会每天反思去思考嘛，
其实这个样在心理学里面不叫理性，这是有一种成瘾的症状
然后但是就是那一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抽了什么风，就是我去反思 我去想，我去回顾了我们之前认识之后的经历接触，然后去反思他，也不说反思，去思考他这个人，
哦，还是那个男人是吧，
是，
哎嚯，
然后去思考了我对他的感情，然后我最后得出结论我确实是喜欢他的，就是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睡过五个小时以上的觉了，这真的是我最后悔的，其实也算是我最后悔的一天，但是也不是很后悔吧，毕竟真的是第一次确定自己的那种感情，也挺奇妙的。
你反思了半天，咱也没反，哪里反了？ 我是不是喜欢他？你反思完了之后，我真的很喜欢他。
是的，是的，
这也没反。
会不会有什么道德因素在这里面？
没有，只是能很明确的感应到他肯定是不喜欢我的。
你感觉也不一定准啊。
但是就是如果你不去表白的话，做朋友长长久久，做对象迟早分手吗？
哦，就不去表白，做朋友长长久久，那结婚了呢？
扯远了
就他要快哭了。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今天晚上回家反思一下。但半夜冲动千万不要表白，真的，半夜表白是一件最蠢的事情。
这里是我们每个熬夜一直在压抑的事，千万不要表白。
白天表白，真的没有什么东西是长久的。
对，
白天表白，
朋友也不长久。
不要表白，没有。
你表白是白天表白的吗？
我去白晚上表白，基本上都是在晚上表白，晚上被拒。
都发一个早，我们结婚吧。
没有没有，我们回来。看其他人还有要分享的吗？晚上有做过什么决定吗？或者让你印象深刻或者难忘的一些？来，
我讲一个让大家今天嘲笑一下，好吧？
来来吧、
就是。应该就是前段时间，可能就四月头上的时候，可能就那天有一个女生跟我聊得很好，然后她的就说，因为她在医院里面出不来嘛，然后她说。等出来之后见一面，然后可以试一试。
不不，什么玩意儿？
就是恋爱的意思。
恋爱。
然后
处一
下，
处一处。
我们这个节目是吧？
对，就不能带颜色嘛。然后当时我觉得好像因为也不是很熟嘛，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个必要。然后我就把这个，事情讲给了我的朋友们，在群里面就大家开始闹起来了，对吧？然后结果他们说你要不试一试，因为那时候很晚了。然后。
在哪家医院？南京脑科医院。
不是南京，
不是那天很晚了，让你朋友圈里，要不试一试？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因为我们一直都聊得很晚嘛，因为很晚，大家都很晚睡觉嘛，都是夜猫子。然后
也是，
他们就一堆人就在那说，哎，你要不试试，对吧？万一就合适呢？结果我就想要不试试吧，我就回了一个，要不试试看？然后他就回了一个好，然后就大家可能往后聊了，可能有一个星期不到吧。然后我觉得还是单身好，然后我就说要不还是算了。然后
是你主动提出来
了，对，我就主动提出了。我觉得
见面了吗？他说啊，还
要
见面的呀？
没有，就只是聊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不太合适，就我一直就觉得可能聊聊可能就会变好一点嘛。
以我这种肤浅的男人精神，难道我们不是看了长相之后再考虑合适不合适？我是这样的。
然后就聊着聊着，我觉得可能是往后聊一点可能会变好嘛，但是我觉得。但是越聊越发现其实可能两人真的不合适，就是可能就是朋友临时撺掇了一下，就是
深夜脑子一热，
对，深夜脑子一热就窜上去了，
伏特加。
结果就前两天我说要不就算了吧，然后就
前两天说要不要算了，
就前段时间可能就十几号的样子吧，然后我就说要不算了。然后他说哎好的吧，因为他觉得好像也不太合适，
他觉得也不太合适。
对，
听到没有？前面那位小姐姐，深夜不要告白，男人都这种死样子。
看来充足的睡眠真的非常重要呢。也祝听完我们这期节目的你，今晚也能有个好梦。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共处一室，您可以参与我们线下的节目录制，欢迎您到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无名喜剧”，就可以了解更多详情。也希望您在 Spotify、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苹果播客客户端及其他泛用性播客客户端中订阅共处一室，希望在共处一室的录制现场以及无名喜剧空间中与您相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拜拜。It's like a late